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利己主义盛行的时代，尔虞我诈、不公不义也必将大行其道。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沈祖尧曾经按手在毕业生的名册上，为每一位学生祷告，并对毕业生们说：我希望你们能过高尚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的阴暗面，不公、剥削、诈骗等。我欲请大家务必要庄敬自强、公平待人，不可欺侮弱势的人，也不可以做损及他人或自己的事。高尚的生活是对自己的良知无悔，维护公义，事事均以道德为依归。这样高尚的生活，你们必有所得。作为名校的校长，能有这样的看见，并发出振聋发聩的良知呼吁，在今日世界实属难得啊。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以赛亚书的一章一到九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好，在希伯来的圣经里边，可能没有一卷书像以赛亚书那么样的庄严和宏伟了。以赛亚书，那么取名字先知以赛亚，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本书写作时间大约是主前的680年。以赛亚书常常被新约的作者所引用，那么福音书的作者呢，常常引用该书来解释耶稣基督的经历，包括耶稣由童贞女所生，施洗约翰在旷野呼喊的声音，预备基督的降生，以及当时的人为何不听耶稣基督他的劝勉。那么使徒保罗呢，他也引用该书来表明外邦人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并且引用愚民这个观念来说明犹太人他们的结局。那么启示录呢，也有引用本书来说明末世的境况，包括了新天和新地。好，以赛亚书的开始，那么就描述了以赛亚先知得到由神而来的末世。那么在原文的次序来看呢，末世这个字，出现在第一节句子的起头，那么主要的意思就是异象，神谕或者是先知末世，代表这是神和先知沟通的不同渠道。而由于以赛亚书第六章描述以赛亚先知蒙召时，他看到主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的异象，所以呢，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以赛亚先知所得的末世呢，不但是指能够听见的声音，那么也指能看见的异象。那么这样，以赛亚书第一章一节以末世做开始，为要说明全书所谈到的东西呢，并非以赛亚本人无中生有的一些话语， 而是全能的神他所要启示的末世，那么这就为此书所描述的内容呢，就增加了权威性了。作者首先向天地发出呼吁，也就是邀请天和地啊，为将向以色列民所做的指控来做见证。那么这个情况就好像摩西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来立约的时候。那么从申命记的上下文来看呢，这种呼天唤地的呼吁啊，就带有盟约性的语言。那么就指出以色列民作为恩约的子民，如果遵守了耶和华的命令，那么便会带来福气；如果呢，他们违反了耶和华的命令啊，便会带来咒诅。而摩西他正是在这关键的立约期间啊，呼天唤地来邀请创造秩序来做见证啊，见证以色列民已经和耶和华立下这盟约的条款，那么立约的双方啊都不能够来反悔。好，原来呼天唤地的呼吁就是对整个创造秩序的呼吁啊，这种呼吁的目的就是为了见证以色列民啊违反了神创造时的秩序，违反了神所赐予的自然天性。那么这两节经文就说明神的子民呢，做了违反自然以及创造秩序的一些事儿了，指出啊，犯罪、骄傲以及欺压都是和神的创造相违背的。那么在第三节，牛和驴都是创造秩序的一部分，他们拥有顺服主人的天性，但是可悲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民呢，不能够学习牛和驴的这种顺服的天性。那么另外，子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也理应是人的天性，是神创造秩序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呢，耶和华把以色列民给养大了，但是以色列民他们竟然背逆神。那么因此这种呼天唤地的呼吁呢，就是见证以色列民与被造的天性的那种格格不入。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以色列民的背逆啊，就是那么的匪夷所思。为什么呢？因为连自然界的东西啊，都没有像以色列民那么样的邪恶。好，第二到三节主要说明耶和华和以色列之间是父子关系。那么从四到九节呢，就是主要说明耶和华和以色列之间的君主以及国民的关系。那么这说明以色列民除了家庭关系不理想以及违反创造秩序还有自然之外，那么他们和大君王耶和华之间的君臣关系啊，也不理想。好，第四节就说明了以色列人犯罪的定义，那就是藐视以色列的圣者。那么首先，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是以赛亚书啊特别喜欢的一个用字，就占据了以赛亚书多处对神的一个称呼。那么以色列的圣者的这个称呼，那么就强调了耶和华他的圣洁。那么这让我们就想起了天使撒拉弗他歌颂的歌词中啊所提及的三重圣哉。那么这就指出耶和华的圣洁呀，是没有任何妥协的地步的。而作为神的子民，以色列同样都要学习耶和华的神圣，让神的子民能够在世界中散发出神圣的光辉来。不过呢，以色列民他们却藐视他。那么原文藐视这个字呢，可以翻译为侮辱。那么就代表以色列民不但是没有在他们的道德生活中散发神圣，反而是散发出了邪恶还有不洁。那么他们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呢，就侮辱了他们的主耶和华了。好，第五到六节就运用了健康的主题来说明以色列人他们的情况。那么健康呢，是身体最自然以及最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以色列民他们却不健康，而且啊，满身都是伤口，那么就代表这国民呢，需要主的医治了。我们要留意，所有描述的伤口呢，都不是来自自然的一个病患，而是因为以色列民他们的反叛所招来的管教。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以色列民呢，一直都活在一种违反自然的状态当中。那么根据这三节经文的描述，那么这显然是战争以后所留下来的一个境况。那么学者呢就推测，此次战争啊，应该是在主前的701年，亚述王西拿利廷他的入侵。那么第七到九节就具体的说明了以色列人战后那种悲哀的情况。神他依然存留以色列国，那是因为神他的怜悯，他依然就存留了一些的余民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以赛亚书的一章十节到二章第五节。以赛亚书的一章十到十五节，经文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所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好，以赛亚书的一章九节提到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只是在外表上的一个破坏，但是第十节却以索多玛和俄摩拉来说明以色列民他们心中道德的败坏。那么因此第九到十节运用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比喻呢，为要说明以色列民啊，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完完全全的败坏了，外边有神的管教和伤口啊，内心及道德却满是黑暗。好，由第十到十五节的描述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啊，已经有一套非常完善而且复杂的礼祭了。以色列民的问题呢，并不在于他们未能够做出这些表面的礼祭仪式，不是。那么事实上呢，他们外表的礼祭啊，有可能是完全根据摩西律法的要求啊，当中包括了月朔、安息日、严肃会以及各样的献祭，他们是非常表面的来去办理这一切宗教的事物。但是呢，在这一切表面化的礼祭背后，他们的手却都满了杀人的血了。那么这样，以色列民啊，官长和祭司们花很多精力放在外表的礼祭当中啊，把自己打造为外表敬虔的敬拜者。那么这种做法呢，实在是非常诱惑人的，因为这一方面可以得到别人的掌声啊，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继续的借着欺压别人而得到利益啊，可算是名利双收。但是神他正借着先知来向这一群领导层呢，就发出神谕，呼吁他们要悔改。啊，第十三节提到他们的供物啊是虚浮的供物，那么虚浮这个字可以翻译作虚无或者是空洞，代表这些供物啊没有实质的内容啊，只有虚空不能够长存的外表。那么这类供物呢，只满足外表的要求啊，只是为了做给人看。但却在奉献给神的事上呢，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也没有任何长久的质量，是内外不一的一个虚伪的一个礼物。那么另外，他们的供物之所以虚浮，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配合他们所献的东西。那么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祭物啊不被神所接纳。那么你说为何不被接纳呢？那是因为他们在奉献的时候不悔改，他们以为做了一些赎罪的礼祭啊，就可以随意的犯罪了。他们就把祭物啊当作赎罪提款机，没有真心的悔改，那么道德和行为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好，那么这段经文是否在提醒我们啊，只有敬虔的外在，但是内心却是无比的黑暗啊，言语无比的恶毒呢？很多信徒只是周日的信徒啊，周日有聚会有奉献，但是周间啊，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就好像是披着羊皮的狼一样。那么，耶和华神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内心的敬虔。以赛亚书一章十六到二十节，耶和华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那么这一段就提出了以色列民需要有悔改的行动。那么首先呢，神的子民的确不需要再献上更多的祭物了啊，也不需要更多的聚会以及节期，而是需要除掉他们的恶行，停止作恶，并且呢要学习行善以及寻求公义。停止犯罪与寻求良善，这是两项以色列民啊必须要做的一些事儿。他们呢已经习惯于啊履行祭礼要求等一些表面功夫了，他们以表面的敬虔啊来为自己所进行的欺压去开脱，但是哪知神所针对以及看重的并非表面化的礼祭以及虚浮的供物所带来的向神的讨好，而是那种由内而外以及表里一致的那种生命的更新。而生命的更新呢，必须由悔改来开始。好，第十七节所提到的公平，那么可以解作社会公义，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呢，便是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啊，为寡妇辩屈。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具体的行动。官长他们是一群有能力解救受欺压者的人物啊，他们可以为弱势群体呢来伸冤以及辩屈。如果他们站在高位而不履行律法的要求，那便等同和欺压别人的人同谋了啊，成为行恶者的帮凶了。然而这种行公义的要求呢，并非一种没有神学的社会的行动。那么圣经中的社会公义呢，是一种神学性的社会公义，而不是一种没有信仰的社会的行动。那么这些神学性的社会公义呢，连接于十九节所提到的甘心听从当中。那么这种听从假设了神作为律法的吩咐者，他的要求以及人的顺服才是履行社会公义的根本的原因。要明白顺服律法的要求并非一种政治或者是社会互动的考虑。如果我们只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活动时，那么我们便会落入到人文主义的世俗化当中了，以至于啊，只是履行了没有神学以及没有信仰的一个社会行动。那么当以色列民愿意听从神的吩咐，他们便视律法为命令，而不是社会上其中那种意见。那么命令呢，总归是不同于意见的，前者是神为主啊，所要求的是听从和顺服，那么后者呢，是神为建议者，听意见的人呢，有权审视不同意见而最后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是神所要求的呢，就是听命还有顺服。那么顺服和听从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呢？那么十八节就指出的后果呢，就是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那么这就代表有神的赦免还有医治。但在此处呢，神的赦免不是因为神一定有义务去无条件的赦免，不是。神的赦免呢，乃是基于他本身的自由意愿。当然，神把自己的赦免连接在人对神的顺服的条件当中。那么神在此就应许人总有悔改得赦免的可能，就算我们的生命是何等黑暗，那么也有回转的一个盼望。那我们需要反思，甘心听从就是回应耶和华的律法最应该要有的一个行动。但很多时候呢，我们或许会因为身处的社会以及群体中啊种种社会以及政治的压力而带来妥协，把神的命令呢就降格为一种意见，把眼前的利益呢就看得是高于神本身。那么当我们这样来做，或许会带来短暂的方便，但是长远呢却成为得罪神以及欺压别人的帮凶了。所以求主叫我们能够真心悔改，甘心顺服还有听从。好，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以赛亚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聚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 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唉，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子，除净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一个城市的成就呢，不是取决于财富，而是取决于公义。昔日以赛亚先知在繁荣安定的耶路撒冷就发出了先知的讲论啊，直指啊神必会审判这个城。当时呢，这个城市啊美丽动人啊，个人安居乐业，有充足的银子和酒来供百姓去享用啊，国力呢也算强大啊，衣食无忧。那么在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城啊蛮有前途。可是为何先知却在这国泰民安的时候向官长说出如此苛刻的审判词呢？那是因为啊，当地的执政者呢，为了追求如渣子的金银，但却忽略了如珍珠一般的公义了。那么在摩西五经以及先知传统看来呢，公平公义啊就等于照顾穷人、孤儿还有寡妇，未受欺压的弱势群体来去伸冤啊，并要行使五经律法一些的要求。但是在21节，以赛亚先知却提到，在本来有公平公义的城中竟然有凶手，而凶手呢理论上必受到惩处，但现在呢他们却安然居住。那么可见公平公义已经荡然无存了。那么在26节就指出，神必重新复还公义的审判官啊，恢复起初神的心意。原来先知的指责呢，不是为了指责而去指责，而是为了城市重新得到公义，就发出了宣召。那么因此这种指责呢，是一种宣召悔改。以赛亚书的2章1到5节，经文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以赛亚书2到4章呢，主要是以一种将来和现在的交替来写成的。那么整个段落呢，由将来的理想转为现在的现实啊，再转为将来的理想。那么这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那么将来的远景呢，主要说明神在诸末的一天呢，为西安带来审判和拯救。那么这是以赛亚书向生存在现实的人的一个应许。那么对受欺压的人来说呢，这一天呢是一个拯救的日子。那么对欺压别人的人来说呢，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那么因此审判和拯救在诸末的图像看来呢，是一个银币的两面。全段呢主要说明一个骄傲及自足的以色列可以成为神的见证。 当他被审判到一个极度软弱的地步的时候呢，才看到自己的不可靠啊，才看到神的公义以及神的恩典啊，才可恢复真正应该有的生命。那么本段描述的呢，是末后日子的一个情景。这个日子呢，主要有三个特征啊。第一，就是耶和华殿的山是全世界最高的山。那么第二，万民向这山朝圣。那么第三，这是一个未来的盼望。那么有关耶和华殿的山是全世界最高的山的这个概念中啊，所描述的最高呢，那么是指神学上的最高啊，不一定是地理上的一个最高。那么代表这山更能和天上的圣所耶和华居住的地位呢来去接轨，就带来天地互通的一个神学的意义了。那么让地上的圣殿中所献上的祷告呢可达到天上，那么也让天上的福气和赦免呢达到地上。那么这样呢，当经文描述在末后的日子万国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的时候，那么便等于说明万国万民呢都和天上的神来接轨了。那第三节是一个呼吁，就算犹大人本身不来到神的山上学习神的道，那么其他外邦人呢也可以来学习。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来啊，并视锡安为神启示自己道的一个地方。那么在此呢，锡安山为万国万民就带来统一的管制了啊，断定是非准则呢全都根据耶和华的律法，民族和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征战也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了。那么因此末日的光景呢是和平与公义的一个光景，那么也是与天上的神相关联的一个光景啊。以赛亚展现给我们的末日的景况呢是和平和公义彰显的一个日子，既是审判的日子，那么也是拯救的日子。万国万民呢都必会从征战和仇恨中来得着解放和拯救啊，取而代之的就是和平了。那么正是带着这样的盼望呢，我们信徒啊就愿意持守这些真理。那么试问，你相信终有一天神会带来公义审判世人吗？你愿意就算眼前的现实和幕后的盼望有张力，也不愿意和黑暗的世界去妥协，努力保守自己行在光明中吗？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是的，终有一天，上帝会用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只需要心存盼望，为主而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